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，他的一只手枯干了。他们窥察耶稣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人，好去控告他。耶稣对那有一只手枯了的人说，起来站在中间。遂对他们说，安息日许行善呢，或作恶呢？许救命呢，或害命呢？他们一声不响，耶稣遂含怒环视他们，见他们的心硬而悲伤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一伸，他的手就复了原。法利赛人一出去，立刻便与黑洛德党人做陷害耶稣的商讨，为除灭他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这个是马尔谷福音第三章的第一个故事，那这其实从第二章一开始到现在连续五个故事，有的时候是奇迹，有的时候是召唤门徒，有的时候是在路上掐麦穗吃，但总是一个特质，就是耶稣跟当时的各个不同阶层的领袖的冲突跟辩论。那安息日一直是个主题。今天有一个人手干枯大概是小儿麻痹或怎么样，瘫痪症不知道什么症，那个不重要。但耶稣治好了他，耶稣是主动治好他。这个人没有呼求救援，也没有人帮他求，耶稣主动。这首先就展现了天主对人的关心，本来是主动的。碰到安息日，安息日在犹太当然是个非常长的一个信仰传统，宗教传统有非常多相关的规矩，通常都是禁止安息日这不可做那不可做。我们人的思想总是会受传统跟风俗跟习惯影响着，影响着久而久之就限制了我们的思想。我们常常讲，特别今天的人特别讲，常常想要搞创意，搞创意。那耶稣其实是非常富有创意的，但他的创意呢，跟人的创意最根本的不同，他是为了服务人，为了彰显天主的面貌。所以他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来面对安息日，他重新塑造了问题的形式，不再是问安息日禁止什么，而问那安息日到底许可什么呢？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顿处，很多的好像走不通，其实常常是转个弯换个思考方式，常常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解答或者好的策略来面对当前的问题。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个动机，动机是帮助人。我们看见一开始这些人观察耶稣，他们的动机是想找机会把耶稣罗织入罪，这是根本的差别。天主希望我们向善，希望我们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好这是关键。那我们今天在读经一希伯来书再一次谈了，继续谈耶稣的司祭身份。那耶稣本身不是勒位人司祭本来是勒位家族，严格而言是世袭的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当有时候会有这个政治的干预，有这个皇国王来指定，但是指定来指定去基本上还逃不出勒位的家族。我们的耶稣当然是天主子嘛，在人子方面呢，是世间的父亲是若瑟，若瑟是犹大家族，他不属于这个司祭家族。那么初期教会的作者们去尝试去了解去解释耶稣生命，当然在圣经里面找有什么样的预象， 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来表达耶稣现在的所启发的一个身份的。他们找到那个非常古老的图像，墨基色德撒冷王，连亚巴郎曾经给他奉上的祭献，奉上了十分之一的祭献，十分之一之物本来是给司祭过生活的。所以这个古老的传统里面，那么他在亚巴郎死的就好像成了一个司祭。那当然这原在梅瑟之前谁指定的，那直接就连接到天主。后来在整个的在信仰上面，在神修上面，在真正的神圣的氛围当中，那这是司祭根源的最主要核心，来自于天主。那在圣酒就已经咏唱这首诗歌，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味永为司祭。在后来的司祭们，他们在就职，他常常唱这首诗歌。我们今天在教会内，如果有一个司铎、进铎领受司铎职，通常会唱这一首歌。啊，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味永为司祭。那这个墨基色德为什么那么独特呢？因为在这个古老的历史里面没有写它的来源。所以在他们的犹太就理解成他生无死，受无死，也没有记他的死亡。我们当然知道他一定有来源，也一定死了，只是因为没有这个连接，给了他们这个最早的犹太社会非常深的灵感，这个人来自天主，所以他的生命是一直走向天主的，走向我们说走向圆满的未来。那耶稣基督他就继承了这么一个使命。耶稣来，当然毫无疑问在历史当中，从他的人性来看，在历史当中出现，但是他要带我们走向天主许诺的未来，这是他的实际身份。这个身份今天传给了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领的洗都有这样的身份，成为普遍的司祭职，意思是服务天主，服务人，或者讲得更直接吧，要把人带向天主。如果我们可以把人带向天主，我们就可以让人更好。这是耶稣今天主动行奇迹的原因，他愿意我们过得更好。求天主帮助我们，至少努力的让我们身边的人一起越过越好。